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3月18号到3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芬兰法轮功学员在疫情中传播法轮功真相。2020年3月14日，虽然芬兰冠状病毒感染人数还在持续增长，但是芬兰的法轮功学员仍和平时的星期六一样，在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弘法。当天风刮得很大，街上的行人不是太多，但是学员祥和舒展的五套功法不时吸引路人的关注。欧弟是一位老师，他径直走到桌子前签字。学员问：“你知道法轮功吗？”他回答道：“我知道。”一旁的女儿问妈妈：“这是什么？”这位妈妈说：“这是生源停止活摘器官的，你也可以签名表示支持。”
法轮功学员文化节传良方。2020年3月14号，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市中心举行的文化节。法轮功学员的帐篷靠近表演舞台和儿童娱乐区，被各色莲花点缀。从午后一直到深夜，来自澳洲各地人气乐队以及原住民乐队的现场义演，吸引了很多歌迷和不少墨尔本家庭以及来自全澳各地原住民社区的民众。学员们利用这个机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身心受益的修炼体会，和20年反中共迫害的真相，告诉民众抵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良方是选择良善，唾弃中共，获得神佛的护佑。
神奇经历：神奇的双肺置换手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之遥。最近一段日子，总有呼吸不畅、胸闷等症状，仿佛有心肺衰竭、生不如死的感受。尤其是遇到抽烟的人非常敏感，一闻到这种烟味就会伴随剧烈的咳嗽，几次发正念也不见好转。昨晚学法，学到师父讲的一把抓和摄魂大法，悟到人体是个小宇宙，自己发正念的威力不够。发完夜里12点正念之后，入境求师父加持，深度清理，修补自己体内的不畅，一会儿就睡着了。睡梦中出现了非常神奇的一幕，我仿佛进入了体内的微观，看到熙熙攘攘的来了好多穿古代汉服的江湖艺人，其中有两个人说：“换掉他的肺吧，已经黑了。”（括弧似乎是多年的空气污染所致）。于是乎，他们进入我的胸腔，忙忙叨叨的忆旧换新。还有个人说：“气管也得换掉，然后剪掉两边的支气管，换上新的。”我感觉丝丝缕缕的微创、微痛。他们忙活完了，便缩缩缩到一个看不见的粒子中隐去了。突然间，我就醒了过来，看时间是凌晨4点30分。我略微感到胸腔微微的痛，但是非常的美妙，呼吸顺畅多了，惊奇啊，无以言表。我悟到是师父法身的如意变化，帮助我彻底改变本体来了。我不能用人心来感恩戴德，我要更加精进地做好大法三件事。通过这次神奇的经历，我彻底理解了古时候点石成金的法术。有的人体内有钢板，修炼后不翼而飞，其实就是师父在另外空间改变了钢板的粒子结构，变成了正常的机体组织细胞，或者是改变后走另外空间换掉。大法神威无所不能，这也是现代科学永远无法解释的谜， 也是西方医学永远都望尘莫及的手术。这是刚刚发生的神奇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共勉。如果换作常人，就得住院治疗了，那可真就废了。信师信法，金刚不动，方能绝处逢生，无限美好。仅以此文证实大法的神奇。
神韵来自穹宇深处的浩然慈恩，作者今朝。笔者追看神韵演出已有数年之久，每年皆有所悟，皆有所得。神韵既为神之韵，神之旨，则其精妙之处自然不能以人言道尽，但想来文章已天成，造化普散慈恩录，佛主赐我五色毫，因此今岁人仅以手中之笔视为诸君道。作为佛家弟子，今岁之观神韵感触最深的却是修炼二字本身。从一开始大幕拉开，天马踏着祥云，流星驶入苍宇外，传来圣王洪亮的召唤，有志者随我下世救度众生，宝相庄严，直欲令人泪眩。红尘众生，有谁能知道神佛的莲慈？人本与创世的主心意相通，谁能不迷苦，则谁又能不感动？今年的节目，不论是机智幽默的神笛，还是诙谐风趣的小和尚，都处处显露着修炼者的神通超常。神笛中，贪婪的县官妄图抢走修道者既是救人的法器，为己所用，却只变出了更多河东狮吼的怀孕妻子，用神通满足自己的欲念，只能是更加陷入烦恼无边的搅扰。笛音同笛，原有洗笛荡笛之意，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禅宗古训，想来应为每一位以修心为本的修炼者牢记。小和尚的剧情则不能不令我想到《水浒传》中的鲁智深，那一出假扮新娘闹洞房，仿佛就是花和尚在对桃花村的刘太公说，洒家在五台山至真长老处学得说姻缘，便是铁石人也劝得他转。想来古今中外，不论是降伏蛇妖的方丈，还是驱除邪灵的天主教父，修行者原负世间除恶之责。故事最后，有神通的修炼人将一切归于原样，如黄庭出血，恰到好处。而对修炼中生与死的考验最直接的体现，则莫过于道缘了。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岂是一句大话？那分明是要在实修中真正割舍了所有名利情后方能做到的。如同道家师父伏探谷底将见十回，那时还不知已被您怜惜的拾起，所有恒久的幸福与荣耀无不已被师父安排好，只等待您舍尽最后的人世执念，在得到后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不止故事主线，神韵演出的许多细节也处处凸显出华夏历史中的修炼文化。二胡曲名为云游，展现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木赌人少，问路白云头的清苦岁月，怎不令人低回唏嘘。灯笼舞中的道具也像极永不熄灭的佛前海灯，莫道此身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侍女们长裙的颜色沉稳质朴，配上灯火辉映，有如画龙点睛。中华文化乃神传文化，其来源铺陈之久，内涵雕琢之细，仿佛为一件极辉极红之事做背做柱。这里既有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的阳刚正气，又有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的阴柔秀美，既有貂蝉牺牲个人清白以保汉室江山的儒家忠义，也有太白天子呼来不上船，手把芙蓉朝玉京的道家仙姿。荡荡五千载， 仿佛人人皆为演绎自己的角色与使命而来，而这出世与入世之间，也如同背井天幕中的桃红柳绿，柳为人世离别，桃为仙界正果。演员服装的颜色总与背井天幕相同相称，仔细琢磨，这是否意味着人间与天界之间本就是相通的呢？每年的神韵演出都少不了各式各样的民族舞，同样令人深思。神州大地上汉人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替出现，是否也是世间阴阳交互的表现？如同一直相依共存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明，在神韵舞台上也展现得格外分明。草原上蒙古勇士们的奔腾英姿，令观众遥思当年成吉思汗的盖世功业；山东秧歌中欢快的农家喜乐，喜而不俗，乐以忘忧；就连摘一朵小花与心上人共赏的画面，也让人想起攀条折其荣，将以以所思的古老诗篇来。中国古籍记载，在西海凤林州有一种用凤嘴加菱角熬制成的粘胶，能把一切断裂的重新胶合。汉武帝给此胶赐名为续弦胶，这种续合一切破碎事物，使其重新变得完美如初的渴望，仿佛一直是深藏在我们民族内心的夙愿。而这种感觉在我看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节目时尤为强烈。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唯神佛的慈悲能聚沙成塔，起死回生。生命内心深处求永求恒的愿望，原来并不只存在于宗教中，而为宇宙中任何有性灵的事物所共有。那么所有今日世界的生灵，又岂不应尽最大力量圆融主佛的救度，但使其成，勿使其灭。又逢庚子年，时局不安，大疫有眼，阴霾背后大疫藏，人在危难险路上，神韵歌曲总是最明了直白地道出对世人的点悟。执着名利，忘返家院，神佛的子孙可曾再拾起来世的真愿？有神韵观众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神韵在行神事， Doing God's work， 各中深意恍然已参透大半，心奉乾坤道，步步踏金莲。然则所有从亘古轮回中走到当今世上的众生，是否又已明悟这来自穷宇深处的浩然慈恩？
放下才能得到。作者郑基健。曾经看过一个佛教故事，讲布袋和尚在世时，常会有人问他怎样才能成佛。每当有人问起时，他就会把布袋往地上一放，然后站在那里乐呵呵地望着问话的人。我理解布袋和尚的意思是放下就能成佛，对于一个已经得法的人来说确实就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大法弟子，师父已经把什么都给我们了，因为法轮大法是宇宙根本大法，师父给我们下的那一整套东西里面什么都有了，造就宇宙众生万物的一切大法中都有，所以这一门什么都能练出来。但是师父虽然都给我们了，我们能不能得到呢？这就要看我们能不能放下了，放下多少升华多少，升华多少得到多少。得到的是包罗万象无限美好成住不破的新宇宙，放下的只是尘世中转瞬之间的梦幻和垃圾。当然我们这一次不仅仅是个人修炼圆满，师父正法救度宇宙众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而且是空前绝后的唯一一次。大法弟子证实法也是如此，我们就是要证实大法能够在末法末劫的乱世救度众生， 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中走向未来，实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大圆满，成就不败不破永恒美好的未来新宇宙，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但是放下人心执着，达到圆满境界标准却是前提和基础。放下才能得到，舍尽方能圆满。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有限认识，供同修参考。
学习师父新经文，理性的一点粗浅体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看到师父新经文理性后，学了几遍，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首先更清楚地知道了这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是神定的，神定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以前仅知道瘟疫的出现不是偶然，有它的必然，但看到武汉人在疫情中所遭受的痛苦，不免生起怜悯之心，觉得他们可怜，同时知道这一切都是中共邪党造成的，又生起对邪党的憎恨之心，心里就想快点让瘟疫结束吧，让中共早日灭掉吧，好让人民也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殊不知自己是个修炼人，是身在人世念在方外之人，怜悯之心、憎恨之心都是要修掉的东西。想中共何时灭掉，人民能否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准确地说是执着，是人心的表现。你能够改变得了吗？况且谁在这场瘟疫中扮演什么角色，遭受什么痛苦，能是偶然的吗？其次，这场瘟疫是要让世界进一步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告诉人们神要灭他，跟着邪党走将要面临被淘汰的危险。目前意大利、伊朗、韩国等疫情严重的国家就是给人类提供的绝好的例子，通过这些例子给人类一个选择的机会，要不要邪党，是抛弃他还是跟他走，是每个民族、国家及个人能否留下或走向未来的机会，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都得明确表态。再次看到了目前自己的修炼状态和所在的位置，用一个真修大法弟子的标准来衡量，差距还很大，如不精进实修赶快追上来，将面临很大的危险。近一段时间自己也或多或少被世间的乱象带动着，看电视上网多了，参与常人的事情多了，三件事做得少了，甚至经常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是有使命在身的。特别是本地区出现疫情之后，环境变得越来越紧张，给讲真相救人带来许多不便，被怕心、畏难情绪、各种人心困扰着，不能突破，阻挡着精进的路。学习师父新经文理性之后，心里明白多了，亮堂多了，也更惊醒了自己，同时更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我们有使命在身，越最后越要勇猛精进，也是一个大法弟子所要守住的根本啊。一点粗浅认识，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修炼人与附体，作者大法弟子。近日读了明慧的一篇文章，走回精进修炼状态，天目所见，感觉很受启发。文章中谈到了作者一个大法弟子，由于被利益心左右而招来附体，附体控制他不停的思考，想出了很多工作中的绝佳方案，收获了名利，但却离修炼越来越远。我想到了自己从前被色欲情的执着控制，经常想入非非，其实那时也是招来了附体。 看来任何一种执着太强了，都会招来另外空间的情魔烂鬼等低灵附体。那时自己突然对一位男同修产生强烈的情愫，和他聊天都感觉非常陶醉，很享受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对方好像也是如此。其实这种陶醉是背后的色欲生命的遥相呼应和彼此的能量充实。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因为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就是你要什么自己说了算，你自己想要的，你想要邪的东西，那邪的可是无孔不入的，你不要它还钻呢，你要它它马上就来，连一秒钟时间都没有它就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个人理解，修炼人不在法上动人心的时候，其实也等于是一个常人的大脑。在法中我们都知道，修炼人即使从前有附体，在刚开始修炼时师父就都给清理了，但是后来思想念头不正还会招来。从前觉得那些强烈的执着，比如色欲心、争斗心等，容易招来对应的情魔烂鬼。从这篇交流中又了解到，任何一种执着都能招来相应的附体，附体控制人的思想，给人带来了人中好处，或许是情，或许是名利，也可能是在争斗中处于强势等等，但却从根本上毁了修炼人，这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这个现象在修炼人中还不少，真值得大家引起警觉了。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抱轮一小时，神清体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刚刚看到明慧一小时法轮装法的音乐时，我立刻想到我们在个人修炼上又该有一个新的进程了。师父曾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说，正法中肯定是有形式的不断改变。有人问我说，师父，我们现在应该进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了？我说呢，你们就做现在做的事。宇宙正法不会随时说变化就变化，正法中需要出现什么变化的时候，那一定会有一个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新的形式出现时也会触及一些人心的执着。晚上我开始练一小时抱轮，并且得到了师父的鼓励。练功的时候，师父洪亮的声音穿透了我生命的一切，自己整个的融于法中，被一个纯净的能量场包容着，自己所有的不符合大法的思想和观念被分离出来，悬浮于能量场的外围。我静静的立着，看得很清楚，并一一在法中归正。以前我练静功，隔一段时间总是在加持助状神通的某个时候会出现迷糊一会儿的现象，而且无论我怎么坚持都不行，好长一段时间了一直突破不了，非常苦恼。而抱轮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根源在于，曾经有一次我不想经历盘腿煎熬的感受，脑子里窜出了一个念头，迷迷糊糊的也挺舒服的。虽然主意识当时也反映出师父转法轮第八讲欢喜心里面讲的，我们要求大家，你定得再深也得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绝对不允许进入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但是只是停留在知道这个法理，并没有坚决地否定那种想迷糊的念头，所以自此以后这段时间一直在与这种想迷糊的魔性念头对决而不自知。现在意识到了，当然是要当机立断，坚决废除它了。接下来在练静功的时候，我也完全清醒了，而且相应的又能够体悟到练静功入定时的美妙感受。 某个时候身体的某个部位突然打开，然后练功音乐似甘泉涌入，滋润着被黑暗和茫然笼罩的生命，那样祥和，那样清灵。师父在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说，常练法轮桩法可使全身全部贯通，增加功力。法轮桩法属于增慧提高层次加持神通的全修方法，功虽简单，但所练的东西是很多很全面的。练功每个动作的时间要求因人而异，越长越好。
大义中救人的经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道元。一、封城前，2020年元月初，中共肺炎就已经开始悄然传播。网上报道有很多市民排队住院治疗，但因政府刻意隐瞒疫情，武汉市民并不清楚中共肺炎的实际情况有多么严重。元月份天气很冷，街上行人都在匆匆购买过年物资。我一直和另一位同修结伴外出讲真相，有一天发现路边新增加一个公厕，看见一个老年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就和同修上前和他搭话。聊天当中得知他当过兵，入过党，就开始和他讲协党的杀人历史，三反五反，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协党历次运动整死了8000万中国人。老天2002年已在贵州平塘县出了告示，即贵州藏字石，上面书写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老人激动地说：“他恨死共产党了。”他女儿家的一栋小楼前年被强拆，1年多了也没给任何补偿，也没有任何说法。家人去上稿也没人管，他说真想和他们拼了，用炸弹炸死拆迁办的人。我听了赶紧劝他，不要有过激或违法行为，你从心里退出共产党，神佛就会帮你。老人欣然同意退党，我用化名给老人办了3退。离开前，我送老人一个看戏机和充电器，告诉他使用方法。机子里面装了9瓶共产党藏字石，为火见证大法神奇、513法轮功纽约大游行等大法真相视频。因为考虑到时间有限，一次不容易给世人把真相讲全面，所以告诉他有时间慢慢看真相视频，多了解一些大法真相，看了会得福报。他很激动地收下老年看戏机，要给钱。我说不要钱，你要喜欢看就送给你了，不喜欢看下次还给我就行了。隔了几天，我和同修又路过老人那里，老人见到我们很高兴，说看戏机里的内容真好，他很喜欢看，并问我有没有大法的资料看。我听了很高兴，觉得老人根基很好，第二天就和同修把真相册子给他送去了，问他看不看转法轮。老人说想看。第三天，我和同修又给他送去一本转法轮，没想到老人了解大法真相后还会帮我讲真相。有一次我跟另一个清洁工讲真相，讲了很多，他还不愿意退出协党组织，老人在一边就帮着说协党坏透了，怎么百姓早退早平安。那人一听就同意退了。讲真相时，我还遇到一个个体老板，开了个夫妻店卖服装修补衣服。同修买衣时，我就站一边和他们夫妻俩聊天，然后讲真相，并给他夫妻两人办了3退。他们对大法真相都很认可。讲到后来，老板说你别走，中午我请你吃饭，你再给我多讲一些，我喜欢听法轮功的事。我看他根基好，是有缘人，就送他很多大法真相册子，又送他一个看戏机， 里面也装了酒瓶、微火等大法基本真相。现在老板每次见到我就问有没有大法新资料，并告诉我他现在什么电视节目都不看了，下班后只看我给他的法轮功资料和真相视频。他老婆说他已经入了迷了，他们夫妻因明白真相而得了福报，每天生意很好。从元月初我开始剧烈咳嗽，开始有痰，后来就是干咳，感觉好像肺部要咳炸了，有时晚上咳得不能躺下睡，只能坐着睡。我想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讲真相，就发正念铲除，坚决不承认就是力邪恶的病业假象干扰，还是坚持和同修一起外出救人，同时按照师父的法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发现自己对同修有分别心，看不上别人的心，安逸心、懈怠心、怨恨心、坚持自我的心、私心、怕心、懒惰心、色欲心、亲情心，意识到这些人心后，就立掌发正念解体他们，并在修炼中不断按法的要求归正自己。大约咳了20天，又突然好了。我每天参加全球晨练，白天还要加练一遍动功，还要背法，加上通读转法轮，总感觉学法时间不够用。如果哪天法没学好或心性没守住，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受影响。我悟到师尊在红鹰五中就已经开示弟子，不久会有瘟疫到来，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讲真相，救度世人。阴霾背后大义藏，人在危难险路上，我的使命是告诉人真相，法轮大法在救人，末后得救是你的盼望。二，封城后，由于中共的刻意隐瞒，最终导致中共肺炎在国内大面积爆发，并很快波及全球。无可奈何之下，中共才对外宣布中共肺炎是人传人的。为保证北京领导们的安全，中央随即宣布武汉封城，除早先逃出武汉的500万市民外，剩下的900万武汉市民毫无思想准备就被政府封死在里面了。封城后造成市民心理上极大恐慌，家中丈夫和儿子都很紧张，不许我出门。我当然不能同意，我还要出去救人呢。开始几天只封城，小区还没封，我就每天早上出去买菜。第一天出去没戴口罩，超市不让我进门，我就站在门外等有缘人。一会儿看见街上又来了一个没戴口罩的，还抽烟，我赶紧迎上去说：“大姐，你胆子够大，现在闹肺炎还敢抽烟呢？”她说：“我是肺癌，我怕什么？我都化疗3年了，也没治好。”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能治肺癌，就是每天诚念佛家9字吉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告诉他，我嫂子晚期胃癌就是这样念好的。当时我嫂子因为晚期胃癌已经被大医院判了死刑，说最多只能活3个月。后来我告诉嫂子诚念9字吉言，又活了14年，每年去体检都没有发现癌细胞，今年已经83岁了，还活着呢。大姐听了很高兴，仿佛又看到了生命的希望。然后我又告诉她退出邪党的无神论组织，废除以前发过的毒誓，神佛就会保佑你的。大姐听了很高兴，同意退出入过的团队组织。分手后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中无比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又一个宝贵的生命得救了。回家后儿子就要求我不要出去，说他为了照顾我们才留在武汉的，不然就会外地上班了，你还到处跑，一点也不注意全家安全。丈夫也在一旁火上加油，说你妈见人就往上凑，和别人说他那一套东西。儿子说现在非常时期，要与人保持距离， 最少两米左右。我想两米远还讲什么真相啊，听也听不见呢。但体谅到他们的恐惧心情，就什么也没说。想想他们也够可怜的，每天思想高度紧张，新闻播的都是武汉疫情扩散，死人无数，新增病例不断增加，病床不够等负面消息，市民根本看不到生的希望，每天伴随他们的都是死亡忧虑恐惧。于是我找了一个相框，把大法护身符写在上面，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把它摆在门厅出口处，进出门一抬头就能看见，并告诉家人，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们早已退出邪党组织，所以中共肺炎与我们家没有关系。瘟疫是长眼睛的，明朝末年清军攻打明军，明军将士大面积染上瘟疫，清军一个也没有，连投降的明军也不得瘟疫，所以不用担心害怕。第二天我就符合常人状态，出门也戴上了口罩，一出大门就看见一男子走得飞快，追不上他，就发了一念把他定住，果然他就停住了，站那儿掏出手指擦鼻涕，我心里说谢谢师父，赶紧跑几步上前搭话，大哥你好，闹肺炎还敢出来跑步啊？他说没事儿，我不怕。我说好人不用怕，瘟疫都是淘汰坏人的，淘汰不信神亵渎神的人，就开始给他讲邪党杀人历史。他说我什么都知道，我是大队的书记，但我没害过人，一生凭自己的良心做事。我就劝其退党，他说不用，心里明白就行了。我说你以前发过毒誓，那个毒誓是要应验的，人旺天不旺，一定要退出邪党组织才能抹去那个毒誓保平安。非常时期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那就谢谢你了。他紧紧挨着我，像见到亲人一样，又和我聊了一会儿，约好以后再见面才分手。几天后疫情加剧，政府开始封小区了，小区只开一个门，几个保安把守，不许任何人出入。我只好改为早上在院子里散步，一天碰到一个清洁工扫地，他见到我很害怕，躲得远远的。我说你别怕，我告诉你一个佛家保命诀，只要成念就不会得肺炎。你看《西游记》里，孙悟空被如来用一张符压在五行山下500年，说明佛家的符威力巨大，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他一听很高兴，好像见到了救命稻草，赶紧让我教他。我告诉他每天诚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保佑你，并给他办了三退。他一个劲儿地核实感谢我，说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救人的。一天早上散步时碰到一个老乡在海关工作，他说他一生病，现在也看不了，医院只看肺炎病人，其他都不管。他在家里实在憋不住了，下来透透气，一问他还当过兵入过党，妻子在派出所工作，和他讲邪党杀人历史。他说他就是38军的，640开装甲车到天安门镇压学生。我告诉他38军许军长如何抗命，不去天安门镇压学生，被判刑5年并撤掉军长。他赶紧说大姐别乱讲，要注意安全。我说大姐告诉你一个保命诀，每天诚念保命诀，肺炎病毒就不敢找你。另外你入党发了毒誓，把命献给了邪党，你得退出才能保命。他勉强同意退出，他中毒较深，要多次讲才能破除他对邪党的错误认识。院子里人烟稀少， 除了保安只有一两个人，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生怕感染病毒。年前我托同修买了一个外地电话卡，准备在家里打电话救人。第一通电话是打给我丈夫的三姐，他们在外地和儿子媳妇住一起。我问他那里情况怎么样，他说已经半个月没出门了，每天只敢在家里待着，或在顶楼凉台上转悠。于是我就告诉他，每天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能保平安。同时让他和姐夫退出邪党组织，抹去毒誓。他说行，我退出团队。我说姐夫也得表态退党，否则不算数。就听电话那边三姐对着姐夫喊，快说行。只听电话那边传来三姐夫洪亮的声音，行，好像姐夫用了全身的力气在喊。我想那是他得救后明白的一面在喊，千万年的等待啊。我又先后给丈夫在外地的其他三个姐姐和大嫂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承念九字吉言可保命。他们都很感谢，并认真地拿笔记下九字吉言，除大姐家外都办了三退。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小组同修也和我积极配合。我正担心话费用完后怎么办，一天突然接到一通匿名电话，问我还要不要买肉。我一听是买卡同修打来的，很激动，赶紧回答要啊要啊。同修的邻居是卖卡的，可随时充值买卡。虽然我和同修由于封城封区不能见面，仍可整体配合救世人，感谢师尊巧妙安排。我在中共肺炎期间救人过程中，也感到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让我浑身痛，躺下就起不来，不能翻身，只能一个姿势躺着，好像每个关节都痛。我就是不承认它，全盘否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开示弟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想再难也难不过狱中同修，实在受不了就喊师父，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救人，绝不放松。现已进入三月份，据临床医生披露实情，瘟疫病毒仍在传播，并未消失。但中共为了复工又开始欺骗百姓，各地政府未显示自己的政绩，逐渐将本地中共肺炎数字硬性归零，将中共肺炎列为普通流行肺病，完全不顾新冠病毒再次爆发的危险。中共一贯草菅人命，所以咱老百姓要记住血的教训，大难中要牢牢记住，当今世上只有法轮大法在救人，承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推出邪党无神论组织就能保命，简单而有效。愿天下百姓在即将到来的大难中都能做出明智选择，留下自己宝贵的生命。弟子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慈悲苦度，叩拜师尊。
关于2020澳洲神韵巡演意外终止的认识，作者悉尼弟子。2020年神韵在澳洲的巡演始于悉尼，悉尼神韵演出进入到了第二周的星期五3月13号时，澳洲中共病毒感染者快速增加到200多人。当天澳洲总理建议自3月16号开始取消非必须的500人以上的聚集活动，立刻引发神韵观众的紧急关注。当天神韵售票服务渠道之一的 Live Chat 的问询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35人，是平常问询人数的三倍左右。主办方和剧场紧急磋商，最后商定神韵在悉尼第三周的所有演出观众人数控制在500人以内。紧接着周日3月15号，牛省卫生厅长宣布将总理的建议转化为部门规章，所有牛省聚集人数超过500人以上的将属于违法，并将遭到惩处和罚款。因此当天悉尼众多演出场所宣布停业，这恰逢原定神韵演出的第三周，对承担神韵演出的剧场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求与神韵主办方进行紧急磋商。最终3月16号上午磋商后，双方同意取消神韵的第三周所有演出。2020年神韵的澳洲巡演就此意外终止。对于这起发生在悉尼乃至澳洲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我们悉尼同修和全澳其他同修如何从法理上认识整个事件，如何悟透师尊对我们悉尼乃至澳洲弟子的期待，如何明晰我们自身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十分关键。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否则我们就难以走正师尊苦心安排的极其狭窄的修炼之路，更谈不上总结教训、弥补损失和明晰不足再精进了。明晰不足再精进，选自《红银二》理智醒觉。一，神韵安排的既定演出计划一定是弟子可以走得通的修炼之路。个人悟道，每年悉尼的神韵演出时间计划一旦确定，师父就已经安排好了一条能够让弟子们走得通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之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与历史上的那些奠定大法红传的修炼文化所采用的那些修炼路径相比，这条路实在是至简至易。首先，所有的神韵演员在山上闭关半年，苦练演出的节目，师尊精心导演安排一台救度众生的大戏，综合协调演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些几乎都不需要悉尼弟子的直接付出。有同修看到，每年神韵演出团奔赴各个演出城市，就是在正邪大战中，冒着另外空间的枪林弹雨冲向演出城市，从而救度众生。其次，师尊已经为每个场次的座位都安排好了神韵的观众，弟子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有缘人，并把他们请进剧场。对我们修炼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神韵推广季节的修炼之路，其中融进了我们修炼提高的众多因素。再次，师尊也已经苦心为我们安排好了找到每一位观众的具体路径，甚至包括时间、地点和场合。能否找到这样的有缘观众，并把真相告诉他们，就看每个弟子的悟性、用心程度和努力付出的程度了。而且，师尊也已经准备好每一位观众的买票费用。届时观众能否买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正念和所能达到的修炼境界。从时间上来看，悉尼神韵推广季节一般不会超过半年，而且高强度密集推广的时间一般为2个月左右。所以整体上，参与神韵项目推广的弟子修炼之路真的是太方便了。个人悟道，最为重要的是每个城市神韵演出的计划一旦确定，也就一定提供了保障演出计划如期完成的巨大机制。对于弟子们来说，这也是一条完全可以走得通的路，这条路也许会很窄，但只要我们正念十足，走好走正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我们就一定能如期完成演出计划。就2020年的悉尼神韵演出而言，我也坚信师尊预见到了弟子们在神韵推广中的所有干扰和磨难， 师尊也一定给予了我们闯过关难，使得神谕演出如期完成的必备条件和所需因素。否则，我坚信，神谕办公室就不会这样安排悉尼的神谕演出计划了。即使在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形下，我们坚信神谕办公室安排的演出计划也一定安排了可以如期完成的那条最正的路径。但是能否如期完成，就看我们弟子了，就看我们能否一直走在最正的那条路上了。师尊在最新发表的《理性经文》中开篇就说了，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澳洲的疫情发展自然也不例外，也在神的掌控之中。个人理解，在神谕办公室的澳洲演出计划确定之后，澳洲的疫情发展为神谕让道的情形必定是安排好了的。但是具体情况如何发展，则是由我们的修炼状态，我们澳洲全体弟子的心促成的。师尊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如果我们澳洲学员心中信师信法的坚定程度，我们整体的修炼状态，我们的整体配合和学员各自的三件事等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标准，澳洲弟子的心一定会促成演出计划的顺利完成，澳洲疫情也就一定会为神谕演出让道的。二，澳洲2020神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扰。澳洲2020神谕遭遇到两波干扰。第一波干扰是昆省、西澳和南澳的三个首府城市全部无法找到神谕的演出剧场，只得同时放弃这三个省的2020神谕演出。很显然，这是澳洲近年来神谕演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这件事情发生在2019年下半年。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也是对所有澳洲学员的当头一棒，对我们澳洲学员推广2020年神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的巨大警示。但是，我们澳洲学员整体上对这起事件可能并没有予以太多的重视，对此反思不够，没有充分吸取教训并提高上来，真正完全达到2020神谕推广对我们的要求。个人理解，第一波干扰蕴含着我们澳洲弟子需要整体提高的许多因素在里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使得澳洲所有学员能够共同形成整体，共同精进，从而实现师尊要求的我们讲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们讲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选自转法轮。所幸的是，在师尊的苦心安排下，这三个省无法演出的遗憾，后来通过将悉尼神谕演出时间延长至三周的方式，来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弥补。于是，第一波干扰就这样被化解了。个人悟道，神谕办公室将悉尼神谕演出计划调整确定为三周，在另外空间保障演出计划如期完成的一切机制和因素，瞬间也就生成了。一些悉尼弟子深感荣耀，无比真切地感受到了师尊对悉尼弟子的信任。但另一方面，悉尼演出时间延长至原来的三倍，很可能也是要求悉尼弟子的整体修炼达到更高的水平。这也预示着2020悉尼神谕演出推广要求弟子们形成更加强大的整体，整体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放下更多人的观念，才能够不辱使命，完成师尊的安排。第二波干扰是针对悉尼的神谕演出。个人理解，第二波干扰组合了山火、中共病毒全球扩散至悉尼和澳洲。去年11月，悉尼神谕的一些重要推广活动刚刚启动，就遭遇了牛绳大范围、长时间的山火干扰。很多同修的心被带动，佛学会也组织了多次交流， 后来逐渐排除了干扰。一月中旬后，山火刚刚缓解，协党的武汉肺炎病毒爆发。一月底出现了悉尼神韵出票速度急剧下降，甚至1月31号出现了 Life Chart 询问人数仅有23人的情况，几乎只有正常访问量的一半左右。当时国内疫情愈演愈烈，不少悉尼同修的心可能都被疫情带动，但全澳的疫情实际上直到神韵开演才真正爆发。2月29号之前的一个多月中，全澳中共病毒感染病例数一直稳定在12到25个以内。但是到神韵开演后的3月7号，全澳病例一下子激增至71个。3月14号就激增至295个，直接导致了神韵演出计划的中断。从人的层面上看，神韵演出计划的中断是由于澳洲政府的决定和剧场行业的整体反应所致。但从法中我们也都知道，没有偶然。导致这样的结局，有着与我们大法弟子有关的必然原因。那这必然的原因，如果能够找到，我们就能够总结教训，提高自身，并可能弥补损失。三，神韵既定演出计划被意外终止，问题出在我们弟子自身。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实在是有些人不争气，事前发了愿要来做这件事情，他不来了，没人干了，师父自己干。师父亲自带着做的项目都被意外中断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个人认为100%的在于我们弟子。师尊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因此此次悉尼神韵演出干扰得逞，是否与我们整体做事时的心态叫旧势力钻了空子有关，值得我们全体澳洲弟子共同体悟，一起找出问题所在。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你们在神韵推票中，那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表现，开始的时候有争论，也有表现出消极的，多数叫做就做了，也没认认真真去完成。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你在浪费你自己，你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浪费有限的时间，没有走好自己的路，得认认真真的把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了，这才是了不起的，叫做就去做了。可是呢，从做事的态度上，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你不认真去思考，这是修炼问题。个人理解，师尊的这段讲法提醒我们，参与神韵推广真的要用心，要认真去思考，要纠正自己不正确的表现，才能认真地做好每个人承担的推广任务和救人使命。如果也没认认真真去完成，那就真的是在浪费你自己。那么面对全澳神韵演出计划被中断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个澳洲弟子都能够对照师父在法中指出的各种不正确的心态，开始的时候有争论，也有表现出消极的，多数叫做就做了，也没认认真真去完成。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找到自身在具体推广任务中存在的这些不正确心态，那我们做事的心态叫旧势力钻空子的情形很可能就不会出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从师尊的这句法中，我个人理解，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中的你是有明确的含义，是师尊在文中提到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那么如果这么多悉尼弟子参与的项目能够被中断，那也一定是在神韵推广这件事情上 我们整体上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的标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要求是高的，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形式上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对修炼的标准是严格的，要求是高的。根据这段讲法，个人悟道，我们悉尼同修整体很可能没有达到神谕演出不被中断的那个很高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共同参悟。个人根据自己参与的神谕推广任务有一些浅悟。记得师尊给澳洲学员说过，如果澳洲的学员能够形成整体，澳洲的形势早就改变过来了，我等着这一天。大意不一定准确。师尊讲的是法，个人体悟到其中内涵很深。我理解的形成整体包括很多含义，最主要的是形成整体的学员的数量规模，以及形成整体后运行配合做事的质量。就数量规模而言，面临此次两波干扰，我悟到很可能需要全澳所有城市的所有学员都能够形成整体，这是数量规模上的要求。如果没有演出任务城市的学员能够更多的参与有神谕演出任务城市的推广，包括发正念、远程电话、email、live chat 支持，甚至来到悉尼全身心投入，而且悉尼和其他演出城市的所有学员，包括所有西人学员和华人学员，也都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形成整体的数量规模很可能就达到了。实际上，南澳、西澳和昆省都有部分学员这样积极参与了悉尼神谕的推广，但可能参与的学员数量还不够充分，而且悉尼也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学员和西人学员没有充分参与。其次是澳洲所有学员形成整体运作配合做事的质量，如果没有演出任务城市的学员对神谕的投入和用心，也能够像自己城市有演出任务那样，有演出任务城市的所有学员都能够尽全力用心地推广神谕，并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使自己在神谕推广过程中提高上来，面对推广过程中遇到的磨难，能够及时向内找，实修自己，这样形成整体的质量很可能就达到了神谕演出计划不被干扰的标准。四，期待吸取教训，做好未来的神谕推广。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当然也是尽量做了，可是呢，救人的事情总不是那么简单的。旧势力觉得你们轻轻松松完成的事情不会有威德，所以给你们制造难度。轻轻松松的事情那谁都能做，还用你大法弟子干啥？还用你们做干啥？所以表现中你们做的事情是有难度，那才能体现出修炼，也真的是这样，大法弟子才真的能体现出威德来。别人做不了的你们能做得了，在艰苦的被打压迫害的环境中，你们能修好自己，同时又能去救度众生，那多了不起呀。可是救度众生这是什么事情？大家想想，历史上有很多人说要救度众生，那话很容易说，其实神都在笑话他，谁真敢去救度众生？当然你说说大话也就完了，谁敢真正的去做呢？救一个人的生命，那个人自身欠下的业力有多大，这个人自己的那种在后天养成的各种各样的观念，你怎么样帮助他消除呢？他欠下的这些业力和社会之间的因缘关系，你怎么来摆平他呢？而且是救众生，不是一个人，非常的复杂。这就是救人碰到的难度。当然，这些事情虽然复杂，深层的东西有师父，也有其他的神帮助做。表面上的事情难度也很大，这得大家用心了。从以上这段法中，个人体悟到，神谕推广中找到有缘人 唤醒有缘人，最终使他们能够走进剧场得救。对于我们所有参与神韵推广的学员来说，也是非常复杂、充满挑战的、非常艰辛的修炼之路。参与的学员真的需要能吃苦中之苦。我知道不少学员白天展完商场或者拜访机构介绍神韵之后，仍然能够晚上参加集体学法发正念，或者参与 live chat。 一些家庭成员是常人的同修，几乎每个晚上都能够在外参与神韵有关的各项任务，更重要的是承受精神压力和心型考验。悉尼有部分精进的学员全职推广神韵，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甚至面临家庭成员、社会环境和同修交往之间的各类心性摩擦，也都能够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好。当然，如果更多的学员都能白天晚上承担好神韵推广的任务和支持工作，在日常生活和神韵推广工作中都能够正念对待矛盾，修好自己，心性提高上来，那我们形成整体的质量很可能也就达到了要求。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也许未来神韵推广的路更加艰辛，环境可能更加复杂，但是救度澳洲众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我们是这一方生命的希望，我们唯有共同精进，充分利用此次意外事件向内找，更好地提高上来，形成强大的整体，就有希望在未来创造出澳洲神韵演出的历史新篇章。才能不如使命。以上为个人所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帮助指正。
亿万蝗虫的到来与二愁东西饿死人，作者青竹。早在600多年前，明朝宰相刘伯温在他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文》预言中就讲到了人类大灾难的降临，特别是描述了中国所出现的可怕场景。他还讲到了十愁，其中第二愁是二愁东西饿死人，笔者就结合中国所出现的现象和中共的邪恶本性来解读这句话，希望能给朋友们一点启示。据新唐人2020年3月10日报道，亿万只蝗虫大军兵分三路，直扑西藏、云南、新疆之际，另一粮食杀手草地贪夜蛾已入侵云南、四川等八省。专家称，今年害虫基数大，预计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生态。3月9日，世界农化网报道说，近期南方省份监测调查，草地贪夜蛾在云南、广东、海南、广西、福建、四川、贵州、江西八省区228个县见成虫，云南近期边境站点出现虫量突增现象。大家知道，蝗虫、贪夜蛾是破坏农作物的杀手，由于它们数量之巨大，繁殖率之高，使得人类对它无能为力。大家想一想，蝗虫三路大军一旦进入，首先是新疆向东蔓延，加上西藏，就会使中国整个西部沦陷，而从云南进入的蝗虫向东北蔓延，就会使中国东南部沦陷。一旦蝗虫进入，再加上贪夜蛾的破坏，那将会给中国的农业带来什么？粮食的大幅度减产，甚至一些地区可能绝收。据经贸观察网报道，农业部预测，到2020年， 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上升到 5.54 亿吨，缺口将加大到1亿吨以上。这说明中国既不是农业生产的大国，也不是农业生产的强国，中国正在成为农产品的纯进口国。从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在没有任何农业灾害的情况下，粮食预测为 5.54 亿吨，即使这样，还要进口1亿多吨粮食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假如说一旦出现农业灾害，粮食就会减产，严重的可能会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真到了那一步，中国就需要大量的粮食来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可是大家看到了，随着中共肺炎在全世界的不断蔓延，各个国家逐步的开始封国，断绝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国要想进口那么多粮食已经不可能了。当然中共有库存着大量的粮食，可是他会给百姓开仓放粮吗？下面我们就谈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都会出现各种天灾的情况，这都很正常，关键是那些皇帝、那些执政者如何去应对。在我国古代，皇帝把百姓的生命看得极其珍贵，人命关天嘛，所以每当出现天灾时，朝廷都会开仓赈粮，救济百姓，使百姓渡过难关。比如贞观二年，长安大旱，蝗虫猖獗，唐太宗视察灾情后指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河鼠不登，则赵树非国家所有。唐太宗把百姓视为国之根本，百姓有难，帝王有责任替百姓承担。所以唐太宗认为灾情的出现是自己在执政上有过失，于是将自己的过失昭告于天下，请求上天的宽恕和百姓的原谅，同时打开粮仓救济百姓，这就是我国历代皇帝的所为。我们再来看看中共那些执政者的所为。据史料记载，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期间，中共强制老百姓执行他的极左政策。他宣传的口号是十年超英，三十年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大炼钢铁。于是那些被中共洗脑后的中国农民们，把耕地的犁、锄头，包括自家做饭的锅，通通拿去炼钢铁了。大家想一想，这样做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人们赖以生存的庄稼没人种，大量的土地荒芜，在这种人祸的背景下，粮食出现了危机。老百姓一旦没有粮食吃，自然就会出现反抗，中共的政权就会遇到挑战。中共为了战胜这场挑战，他不是开仓放粮救百姓于水火，而是用老百姓的生命做赌注来保他的政权。如何保？他所采取的方法，把粮库的粮食用来供养他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官员，供养他那庞大的军队，供养各地的大中城市，而对那些农村的农民却是强制武装封村，不发放粮食，让他们自生自灭，谁敢出村一定会倒在他的枪下。在中共的暴政下，可怜的中国农民活活饿死的高达3600多万条生命啊，真是白骨堆成了山，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边中国农村尸横遍野，白骨成山，那边中共的舆论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我党依然是伪光正，这边百姓成户成村的饿死，而那边中共却拿出粮食去支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用百姓的生命来换取中共的光辉形象和他的外交政策。也许有的朋友会有疑问，中共有那么残暴吗？那不成了没人性了吗？是的，过去有很多经历过中共暴政的中国人给了中共这样一句评语，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因为中共是西来幽灵，是魔鬼，他把人说成是猴子变的，是具有狼性的高级动物，他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不让中华儿女认祖认宗，而是把马列作为中国人的祖宗。试问这样大逆不道的邪恶，它会有人性吗？从以上的事例足以说明，中国大陆一旦出现粮食危机，中共不会把百姓的生死当回事，他们所关心的、所想得到的，就是确保权贵们的利益，确保他的政权。当我们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后，再来看看刘伯温所说的“二仇东西饿死人”这句话，就不难解释了。大家想，一旦虫灾大举侵入，最严重的可能是中国的东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如果虫灾失控，就如同中共肺炎失控一样，那时中共就会放弃对东部和西部的救灾，就如同在中共肺炎失控时，中共企图放弃武汉，甚至是湖北来保全其他地区一样。真到了那一步，刘伯温的预言将成为现实，所说的大面积的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朋友们会问，那我们是不是只有坐以待毙，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当然不是。中国有句成语叫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是上天早已给我们指明的大道。只要我们跟神站在一起，无论出现任何灾难，我们都可以安然无恙地走过去。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中共的执政史上，无论你是国家主席、开国元勋、知名人物，还是各种维权团体，只要是中共党魁的一句话，绝对超不过三天就完蛋。比如刘少奇、彭德怀，或者是六四学潮等等。然而最让中共不可思议的是，被人们称为弱势群体的法轮功，中共却怎么也打不倒。当年中共党魁江泽民在向法轮功发难时叫嚣，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然而20年过去了，尽管中共采用了古今中外最残酷的迫害手段，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都无法使法轮功倒下。法轮功依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并且在全世界已红传114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因为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无论是任何组织和个人，谁要想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那最终的结果必将是自食其果，自取灭亡。笔者举出这些例子，就是想告诉朋友们，人类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真的该清醒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中共所欺骗、所愚弄。走过这场人类的劫难，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唾弃中共，跟着神佛走，神才会呵护你，任何的天灾人祸才会远离你。如今全世界的大灾难已经到来，神早已告诉了人们避难的方法，远离中共恶魔，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人类唯一能够从根本上保全自己的方法。中国人常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朋友们，不妨我们放下自己的观念去体验体验，我想你一定会有收获的。信与不信，全在于你自己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